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感谢神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荣耀，我们为此而感恩。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您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，让我们对侍奉有更全面宏观的视野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，建立健康教会。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读给你听，由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属灵书籍《恩上加恩》，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。在上个礼拜三，我们读到了弗里德牧师分享保罗的人生经历，题目是《人生完全不一样》。今天我们要来听听保罗他的人生是如何的翻转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新兴音乐事工的《我怎么能不赞美你》。歌曲之后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《读给你听》。
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恩上加恩，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人生完全不一样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我们看到保罗变得不一样了。第九章一到九节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好，第七章，扫罗凑巧看到他们打死斯提凡，他去看热闹，并没有很积极的参与，只是在旁边帮他们看着衣服。但是，他开始变得好凶了。心理学家说这是反表现，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始动摇，但此刻反而会更加坚持自己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扫罗就怎么说呢，跑到警察局去了，说你们需不需要有人手来帮忙去抓基督徒呢？我自愿，请你们给我一个执照，我可以去抓他们，杀害他们。矛盾会造成精神压力，到了一个程度就会变成所谓的威吓凶煞啊，刚才经文里面用这四个字。到底那天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什么事情，可能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因为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三个不同的记载。路加在第九章第一次记载，保罗在22、26章自己也描述过，但是每个记录有些细节不同。路加说旁边的人听到声音，但是他们看不到什么。使徒行传22章说他们看见了光，可是听不见声音。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我从心理学的角度说，那个时候保罗里面的矛盾、压力、挣扎应该让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，所以他就倒了下来。这件事情可以用心理学来了解，也可以用神学来了解。我相信上帝可以用任何事情达到他的目的，所谓的万事互相效力。哦，然后扫罗就听到耶稣说，扫罗，你在做什么？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呢？很有意思，耶稣说的不是你为什么逼迫我的基督徒，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，他不是这样说的。耶稣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。所以保罗的神学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精彩的观念，那就是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身体。保罗的观念从哪里来的？我猜啊，就是从那一天。耶稣说，扫罗，你是在逼迫我，不只是逼迫那些人，你是逼迫我。这些人就是我在地上的身体。保罗从此就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了。在另外一处使徒行传第26章记载，耶稣也跟保罗说，扫罗，你用脚踢刺不是很难吗？很多人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跟当时的背景有点关系。当时他们用牛或驴来拉车，
牛拉得比驴子好一点，因为驴子太笨了哈。人们会用一根竹竿，像我们在阳台上晒衣服的竹竿，竹竿的一边有钉子，叫做刺。如果牛或者是驴子走得太慢的话，他们就会拿这个竹竿刺他的屁股。可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驴真的是太笨了，他被刺了以后还会去用脚踢这个刺，那就更痛了啊。所以当时的人听到这句话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看到耶稣这样讲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。耶稣没有说，扫罗，你这个坏蛋，你糟透了，扫罗，你真可恶。耶稣说，扫罗，你这样做很痛苦啊。这就是我认识的耶稣。我越认识他，我越觉得他真的是好棒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十到十九节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拿尼亚，他说，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。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。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。好，我非常喜欢亚拿尼亚，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他。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说，没有亚拿尼亚就没有保罗，对吗？上帝使用亚拿尼亚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可以想象啊，那天早上他起床之后，可能是先看看报纸，然后晨更。照理讲不该这样的，他应该是先晨更，可是他可能不守规矩，先看看报纸，因为报上说啊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有一个名叫扫罗的突然倒在路上，然后眼睛就瞎了。好，他看完了这个新闻报道之后，我开始读经祷告，安静的想听神的声音。神说，亚拿尼亚，你今天看报了吗？有一个人名叫扫罗，他现在住在一个小旅馆。他说，主啊，我看到了，需要有人去传福音给扫罗，所以我已经决定是谁去传福音给他，那个人就是你，亚拿尼亚。亚拿尼亚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在开玩笑吧，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，他是一个杀害基督徒最出名的人啊，但是如果你要我去，是的，我会去。所以亚拿尼亚就出门去传福音了。我非常喜欢亚拿尼亚，他非常的顺服出发了。他一进门就说，扫罗弟兄早安，然后为他施洗。从此以后，扫罗的一生就完全改变了，他的新生命就从那里开始。好，然后我们稍微注意保罗的晚年，我们来想想他最后的那段时间，跟他年轻的时候来对照一下。使徒行传第26章1到3节，亚基帕对保罗说，准你为自己辩明。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，亚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很有学问，也很会说话。亚基帕王要保罗为自己分诉之时，保罗已经在耶路撒冷坐牢两年了。然后他们终于决定要处理他的事情，不能一直拖下去，所以他们给他一个机会。保罗就开始说了， 我很有荣幸有机会跟你解释我的情况。第19到29节，保罗说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，想要杀我，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。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此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保罗这样分诉，菲斯都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，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，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亚基帕王啊，你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亚基帕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？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，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大家用一点想象力，保罗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两年了，然后他们把他叫出来开庭处理这个案子。保罗衣衫褴褛，手上铐着锁链，站在王的面前解释。我们回想一下他的原生家庭，他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可以爬到很高的位置，想要做学者就可以做学者，想要做政治家就可以做政治家，经营企业应该也会成功，因为他生长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，他什么都不缺乏。所以我说，任何一个认识年轻保罗的人都会说，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是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名誉。但是如果那些人看到了老年的他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他们会摇摇头，非常的惋惜，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他们觉得这个保罗的一生都浪费了，有些人甚至觉得他很可笑。但是保罗把法庭变成一个布道会，他说，也差不多要信耶稣了。这个亚基帕王吓一跳，保罗居然还想劝他成为基督徒，他真的觉得很可笑是吗？大家都说保罗是疯了，是个神经病，但是保罗接着说，我不是疯子，也不是神经病，我也不是倒霉，事实上我比你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任何人都还要快乐，还有福气。如果我要祝福你们，我真的可以祝福你们，我会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跟我一样，除了这个锁链以外，我不会祝福你们有这个锁链，我就祝福你们跟我一样。完全委身耶稣，100%做耶稣仆人的保罗，他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。做耶稣的仆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，也是最有福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人生的最后肯定自己是有福的，这让我很感动。最后我们从几段圣经来观察他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改变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他说，我将我已拥有的学问、地位、钱财等等都视为粪土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是保罗人生观最大的改变，那里说，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这句话对我个人有特别的意义。我在神学院念二年级的时候，已经知道自己要做宣教士，我知道我是奉献给耶稣的。有一天早上我在房间里面读圣经，刚好就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，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亮了起来。我想，主啊，如果我要做一个宣教士，我要成为这样的宣教士，不只是把福音给他们，我不要做一个只是站在讲台上把福音丢给他们的传道人，我愿意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你。各位朋友， 这节经文成为我一生非常重要的圣经金句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性命和福音一起给有需要的人。而扫罗本来就是想要一生服侍神，但他不认识神。他原本是用恨来服侍神，恨基督徒，杀害逼迫基督徒，但是后来变成了爱，他完全的爱这些人，用自己的性命把福音包起来给他们。哇，简直是180度的转变。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是真的自由。腓立比书四章12节，保罗继续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那个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不是在耶路撒冷。有一些腓立比人听到他已经被关在罗马的监狱，就委托要到罗马去的人带些东西给保罗，可能嘛，是一些牛肉干吧，或者是瓜子之类的。保罗就写信说，我接到弟兄姐妹的礼物，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高兴。我觉得宝贵不是因为我需要，我已经知足了，我得了秘诀，或处丰富，或处卑贱，是吃牛排也好，或者是吃牛肉干也好，我都可以满足了。各位朋友，这是真的自由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-15节，那里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不再是为自己活，是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有一次马丁路德在他的房间里面，有人敲门，马丁路德就问说，谁啊？叩门的人说，请问马丁路德住在这里吗？大概过了半分钟，里面才传出一个声音说，哦，没有，马丁路德已经死了，现在是耶稣基督住在这里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也是真自由，真平安。
以上内容是由傅立德牧师所写，书名《恩上加恩》，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，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。
我是芳华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禅息讲座，继续我们听新兴音乐事工的诗歌，歌名是《为你而活》。
将它献给你，你赐给我气息，使我能赞美你生命。若我能
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。我是芳华，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今我遇见你主，世界不能再吸引我，因你是我生命，我要一生为你而活。若我能活就成，我今日